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人不要被埃博拉的肆虐所吓倒，要客观正确地看待埃博拉疫情。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在美洲例行讲话中说，美国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但相互间并无关联的埃博拉病例，但是他绝对相信有关官员能够防止美国爆发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他说，美国已经诊断出三个埃博拉病例，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已经爆发了埃博拉疫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500多人死于埃博拉。埃博拉疫情主要发生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香港政府表示，可能在下周二同抗议学生举行对话。此前，警察和占中亲民主抗议者之间爆发了持续数个夜晚的冲突，致使香港部分地区瘫痪。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下周二是香港政府给香港学联的3天选择中最早的一天。他说，在准备对话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几天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说，他正在寻求同抗议领导人重启对话的途径。由于香港政府的撤出，对话在本月早些时候停滞。梁振英说，他愿意讨论普选问题。不过，北京的共产党政府表示，他们不会改变为2017年香港选举甄选候选人的决定，也不会实施更多的选举改革。美国和中国一致强调，双方有必要克服不信任，解决分歧，在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的行动中，以及在遏制埃博拉病毒蔓延中进行合作。星期六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二天的会谈中，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还承诺在阿富汗、伊朗、朝鲜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克里和杨洁篪都表示，美中两国的关系足够成熟，完全可以在处理分歧的同时，在双方拥有的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关系。杨洁篪表示，美国和中国需要在亚太地区问题上进一步合作，因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势头强盛。在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之际，伊拉克议会批准了阿巴迪总理政府的关键安全职务人选，即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伊拉克议会星期六投票选举哈利德·奥贝迪为新任国防部长。奥贝迪是北部摩苏尔城的逊尼派议员，代表一个强大政治集团的什叶派议员穆罕默迪·加巴当选成为内政部长。美国国务卿把这两个重要安全部长的选举称为向前迈进的非常积极的一步。他说，对于组织协调打击伊斯兰国来说，这两个职务至关重要。对上述两个位高权重部长的控制，一直是伊拉克纷争党派间紧张关系的根源。美国等国一直推动建立一个更具代表性、更能够接近伊拉克少数逊尼派的政府。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燕青。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特区政府和抗议的学联呢，确定要在10月21号的时候正式举行首次的对话。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死于埃博拉疫情的人数目前已经攀升到了4500多人，而确诊的病例呢，则已经将近达到9200人。乌克兰政府日前宣布说，旨在清除在共产制度下任职并且参与镇压民众和平示威的官员的一项清污法正式付诸实施。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历经共产统治的国家里，清除共产统治下的污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和社会的心灵历程。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占领 中环等地区的行动呢，在10月18号的时候进入了第三个星期。在香港政府于星期四的时候表示说愿意重启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不久呢，香港警方在星期五早上的时候呢，以清理障碍物为由，突袭拆除了位于旺角的一些占领区的路障和帐篷。这种做法引发了示威者的强烈反弹，而至于有上万人在星期五晚间的时候云集到了旺角地区，并与警方展开了对峙，双方还发生了冲突。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警方星期五清晨5点多顺利清除了旺角占领区弥敦道和亚协老街的路障及帐篷后，人数不多的示威者退守到弥敦道南行线，批评警方以清除障碍物为名进行清场。和平站中星期五下午发表声明，批评特首梁振英一方面声称对话，又一方面下令清场，是为对话设置障碍，令人强烈质疑政府对话的诚意。此外，学联晚上也发表公开信，批评警方清晨在旺角清场明显是早有预谋。学联还要求下周三前与政府对话，并希望政府勿在立场反复，双方才能有对话的基础。学联同时表示，即便警方清场金钟占领区也要坚持对话，不能容忍政府内部鹰派破坏对话的行为。据港媒报道，至周五晚7点前后，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前往旺角集会现场声援，挤满弥敦道南行线3条车道与警方对峙。但是约7点20分，一位反占中男子向示威者扔烟头，引爆冲突，示威者开始围观鼓噪，并与试图拆走新搭建帐篷的人士展开争夺，并趁势闯入弥敦道北行线。警方持盾牌警棍戒备，实行人潮管制，场面开始失控，大批警员增援。约8点30分，部分示威者冲上亚协老街，一些人遭警方拘捕抬走。至9:10后，更多的示威者从不同点突破到弥敦道北行线，有车辆被堵，弥敦道南北行车线随后瘫痪。期间，警方试图将示威者驱赶出道路，双方发生推撞，情况混乱，警员多次释放胡椒喷雾，包括记者在内的许多人被喷中，一些人受伤，但仍未能逼退示威者。午夜过后，由于示威者人数众多，警方开始退出弥敦道至山东街，示威者鼓掌以示欢迎，占领人士并将占领区推进至油麻地。周六清晨2点左右，大批示威者继续占领旺角的多条道路，并重新筑起路障与警员对峙。此后现场气氛暂时平静，而此时的占领范围比警方周五清晨清场前更大。有示威者表示，如果再被清场，他们会再度占据。至星期六上午，仍然有大批市民在旺角占领区与警员对峙，但情况大致平静。而在金钟特首办外的龙河道北面的人行道上，周五晚上也有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聚集。午夜过后，一些人想用道路警示用的雪糕桶堵路，随即被警员驱赶至人行路，至少3人被带走，包括2名学民思潮的成员。现场示威者不满，要求警方放人，交通一度受阻，一批配备防暴装备的警员在场封堵，并出动多只警犬戒备。香港警务处长曾伟雄在多日未露面后，星期六对媒体宣读一份声明，称过去3星期，警方以极度容忍态度处理示威者非法行为，希望示威者转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但他们变本加厉。曾伟雄说，示威者行为伤害社会，令市民不能正常生活，不停破坏法治，希望示威者反思，如果法治破坏，谁人受害，谁人得益。同时，学界和占中方面表示，每次学生准备和政府展开对话，都有意外的干扰，令人怀疑政府是否有对话的诚意。 据报道，双方第一次表态愿意对话之后，就发生10月3日大批包括有黑社会背景人士在内的反战中人士在旺角占领区采场，并殴打学生和示威者，迫使学联停止对话。随后学联10月4日午夜前表示愿意恢复与政府对话，双方并举行了3场筹备会议。而就在双方定于10月10日举行正式对话的前一天，政府突然单方面与学生威胁要升级不合作运动为由搁置对话。而在发生10月14日晚和15日凌晨警方清场占领金钟龙河道示威者时，少数警员殴打已被制服的示威者的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反弹之后，政府又表示愿意重启对话，并获得学联的正面回应。但是就在特首梁振英等官员确认对话的10几个小时后，警方星期五清晨突然清场旺角，并触发周五晚和周六凌晨的大规模重夺旺角行动，造成警民多次冲突。尽管学联坚称即使警方清场金钟占领区也要坚持对话，逼政府履行承诺，但是有分析认为政府方面的行为确实令人不解。不过也有分析表示，学界和战中方面早已意识到政府采取的策略是拖字诀，希望拖垮占领运动，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尽快与政府对话，为占领运动转向社区民主运动寻找一个退场机制和契机，否则拖得越久，民意对占领运动则越不利。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谭志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界目前没有证据证实港府内部是否有人破坏对话，但是可以看得出每次政府和学生对话看来有转机之际便有节外生枝的情况干扰。他说，
说往往的右手跟着握手，左手打你两巴，可是你想台阶下的时候就自然就有人出来搞你嘛，让你下不了嘛，反正只有让一点点呢、于是我们就可以走了。哎，我就是不让，怎么样呢？你就继续待下去吧。
另外，占领中环运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表声明，批评政府清场引发的重新占领行动令警民对立关系恶化。声明强调，政改触发的政治困局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因此促请政府尽快与学生展开对话，为缓和困局创造空间。此外，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的监警会副主席、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林大辉星期六也认为，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不能以警方执法解决，希望政府和学生尽快展开对话。同时，战中发起人陈建民星期六在《明报》撰文，指占领运动一旦到了最后时刻，会坐等被捕，而如果警方不拘捕，也会安静地排队去警署自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战中运动不是要挑战法治，只要控罪合理，战中三子和其他人在法庭上不会抗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就在香港爆发战争的同时呢，网络媒体上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内容之一呢和美国有关。有一些人把美中法律制度加以了比较，说类似香港的公民抗命，假如发生在美国的话，警察同样也会以武力镇压。他们提出历史证明，警察暴力执法在美国屡见不鲜。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下面的法律窗口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了有关论战的主要论点，以及美国的法律是如何处理警察暴力执法这一问题的。
著名的美籍华裔脱口秀明星北美崔哥前不久在他个人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香港站街，美国警察实在看不下去》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自己在美国生活了27年，多次目击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还进过监狱。他以和警察对话的方式说明站街之举即便在民主大国美国也不会被容忍。以下是这段对话的内容。崔哥说，警察先生，如果有上万人在美国站街，一站好几天，堵塞交通，你们怎么办？警察说，武力清除，甭废话。 还记得2011年占领华尔街吗？崔哥说，当然记得，那会儿我在纽约，我记得纽约警察局从八个城市调来警力，有防爆车、防爆队、狙击手、警察马队，使用的武器有警棍、电棍、泰萨电枪等。警察说，别忘了还有真枪呢。北美崔哥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节目的采访时解释了这场对话的来历。他说，2011年他在纽约演出时目睹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示威，并且向在场的一名警察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以及他们为什么使用武力压制这个在他看来是追求民主的正义运动。警察的回答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那个美国警察跟我说，民主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不管什么民主，我的职责和工作就是维持秩序。对于警察来说，谁过了这道线，我就抓谁。如果我抓的时候他反抗，那就是拒捕；如果他用武力、暴力或者是刀具拒捕，那我就开枪击毙。
但是，美国民权联盟纽约分部法律副主任克里斯托弗·邓恩指出，在警察合理的执法权与过度使用武力之间有明确的法律界限。
They could never, for instance, fire a weapon at someone.
警察不能仅仅因为某人拦阻道路通行就对其开火，这是过度使用武力。如果一个示威者躺在地上，警察可以将其拽起并拉到路旁，这是合理的武力。
北美崔哥强调，他举此例并非支持警察使用暴力，而是痛心于香港站街股市暴跌、市场瘫痪，使用他的话语权来表达他对站街问题的看法。北美崔哥发文后，海内外华文媒体一片鞭挞之声，批评者当中有一位是北美崔哥的粉丝，旅居美国的网络评论人士周柱。周柱本人也曾目睹过占领华尔街的抗议示威，他以见微而知著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回应文章，题为《敢占华尔街，崔哥看看美国警察施暴是如何吃官司的》。周柱指出，警察的确是使用了一些武力清除游行示威者，但是为此吃了不少官司。例如2011年10月，作为占领运动的一部分，加州爆发占领奥克兰抗议示威，伊拉克退伍兵斯科特·奥尔森在抗议活动中被警察的豆包枪击中头部，造成头骨断裂和脑浮水，他把奥克兰政府告上法庭。被告2014年3月赔偿他450万美元达成庭外和解，并向另外受伤的12人提供了赔偿。另外，2011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生为了响应占领华尔街运动举行抗议示威，一名警察向学生脸上喷射辣椒水，在全美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校方不得不公开道歉，并且向每个学生赔偿3万美元，外加律师费25万美元，共计100万美元。那名喷射辣椒水的警察也被校方开除。周柱指出，在发生抗议活动时，美国警察的第一职责是维护宪法和示威者的合法权益以及他们的人身安全，其次才是维护交通安全以及保护联邦政府的财产不受侵犯。
警察用武力驱除有暴力倾向的示威游行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用合理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过度施暴是肯定要吃官司的。我觉得美国的法律的独立性呢，就保证了公民游行示威当中合法权益得到侵犯，他有地方可以去诉求，去寻得正义。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平集会的自由，这意味着示威者只要事先得到政府的许可，在政府允许的时间和地点，自始至终以和平的方式举行抗议示威，警察就无权逮捕或驱散他们，更无权对他们使用武力。从美国历史上来看，警察暴力执法或过度使用武力往往发生在出现暴力抗议示威的时候。加州民权律师吉姆·查宁说，警察在当时的情况下采取的武力如果不合理，就构成了过度使用武力。
Police are allowed to use that force which i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假如警察有理由对某人动手，他可以根据此人的抗拒程度采取必要和恰当的武力。如果采取的武力是合理的，就是允许的，反之就是不允许的。
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法律专家对大多数美国警察的日常执法工作以及处理抗议示威的方式给予了肯定。他们承认美国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对付示威者的情况，但是之后美国上下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值得重视。例如1970年代，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在校园内举行抗议示威，反抗尼克松政府将越战扩大化。政府出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开枪打死4人，打伤9人。该事件引起全美深刻反思，迫使警方对和平示威采取的手段做出重大改进。加州律师吉姆·查宁说，他从事民权律师业务37年了，在与警方的法律纠纷中，他为包括伊拉克退伍兵斯科特·奥尔森在内的很多当事人争取了权利。
我们的制度并不完美，但是人们被赋予各项权利是实在的。我非常怀疑，如果在其他国家，我能否代表示威者起诉警察部门。我估计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不仅我的当事人会遇到麻烦，我作为他的辩护律师也有可能被捕。
在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受害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到州法庭或者联邦法庭提出起诉。起诉的对象既可以是警察个人，也可以是雇用他的警察局、市政府或政府其他部门。如果受到了伤害，受害人还可以索赔。所有这些都确保了普通公民在遭遇警察暴力时，他们的法律权利可以得到切实的维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马英九前不久呢，在台湾的国庆，也就是说双十节的时候呢，对中国大陆的民主改革表示了希望，并且表示支持香港民众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所进行的这个和平示威抗议。中国方面呢，尤其是中国的国务院的台湾事务办公室指责台湾方面不应该对香港的政改说三道四。国台办的这一番言论在台湾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一篇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国庆讲话论及大陆及香港政改，希望北京能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中国国台办两次回应，指责台湾方面不应说三道四，两岸关系出现碰撞。台湾媒体纷纷议论两岸关系是否会出现停滞或倒退的可能。联合报星期五发表题为两岸关系不进则退的社论，指出习近平不久前接见台湾统派团体时，多年来首次在台湾宾客前重提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话题。社论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最近在一系列涉台的重大场合只字未提近10年来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基础的92共识，令人担心中共领导人是否将在四中全会前对两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由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调整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阶段。旺报题为四中全会前习近平挑明对台政策底线的社论也指出，北京高层最近强调一国两制在实践上会考虑台湾现实，表明习近平不满马英九最后任期的施政弱化导致两岸事务推动不利，于是干脆挑明对台底线，不愿再节外生枝。台湾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周世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岸调整两岸关系政策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
大陆是在逐步的调整对台的政策。从最近这2个月的发展啊，尤其习近平总书记啊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之后其实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个宣示啊，对台政策呢将有比较新的这种思考方向。
习近平最近的对台言论前引92共识，凸显一国两制，已经引起台湾各界的密切关注。周世雄教授认为，92共识是过去近10年来两岸关系的支柱，北京若急于以一国两制而代之，实属不明智。
因为有92共识，所以很清楚地看到 从马英九总统上任到今天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两岸的交流是非常的频繁而且密切，
嗯，
几乎在经贸的领域或者在其他的比较软性的领域里呢，两岸几乎是在同步的向对方啊增量。因此呢，我认为有九二共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架构，作为一个两岸继续往前迈进的一个基础啊，是不可或缺的。
联合报的社论说，九二共识主导了近十年的两岸关系，借助于它的效益，北京守住了一中框架的底线，台湾的蓝营则有了一中各表的空间，绿营也被迫为台独划出禁区。正是因为两岸有了九二共识的默契，国民党才赢得两次总统大选，也让两岸签订了21个协议，更使得民进党内出现了冻结台独党纲的声音。社论进一步指出，大陆若以一国两制取代九二共识，仓促地从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迈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新阶段，那就不仅会断送今天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而且会给民进党的台独势力解套。不过，两岸关系问题专家周世雄教授认为，现在就说大陆已经调整了对台政策的底线，还为时过早。
因为目前看来，一个中国或者简称九二共识啊，基本上对台的政策上，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呢，还是有它的这个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呢，这个九二共识是不是真的？如外界的想象或者是外界的推论呢，九二共识呢走入的这个历史的阶段呢，我想我比较保留啊，我觉得这可能还要再观察个半年或三个月，最少三个月的时间。
马英九总统最近在国庆讲话中重申了台湾的两岸政策，表示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内继续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死于埃博拉疫情的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了4555人，而确诊的病例达到将近9200人。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又出现了9名死者，他们分别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另一方面，美联社报道说，获得了一份世界卫生组织内部的报告，报告记述了在埃博拉病毒初次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被发现后不久呢，世界卫生组织是如何错过了防止病毒蔓延的机会的。这份泄密出来的报告说，世卫组织指责其雇员在回应埃博拉疫情的速度上面太慢了。报告还说，世卫组织的官员不懂得传统的传染病控制手段，在边境管控不严、卫生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根本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任命了副总统拜登的之前的一位助手克雷恩来担任埃博拉疫情的特使，负责协调美国防治这种病毒的工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特地在休会期间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就是要讨论应对埃博拉和美国境内第二名护士有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这个应对措施。有议员说，美国民众目前对埃博拉疫情是否会在美国国内大规模爆发已经越来越担心了，同时呢，也对政府对埃博拉疫情的反应呢感到一些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一篇报道。
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10月16号就埃博拉问题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应对埃博拉的对策。议员们向前来作证的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政府机构的官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主持听证的政府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莫菲批评说，政府部门低估了这次的埃博拉问题。
When the latest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was confirmed months ago,
几个月前，当非洲爆发埃博拉的时候，美国官员认为这和1976年爆发的埃博拉类似， 可以很快被制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低估了这次埃博拉爆发的严重程度，高估了我们的医疗体系应对埃博拉的能力，因此犯下了一系列错误。
莫非众议员说，这些错误削弱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厄普顿也表示，民众对埃博拉问题越来越担忧。
这不是演习，人们的生命安全面临威胁，但目前的应对措施令人无法接受。身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跟在场的各位保证，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支持你们的工作，确保美国人安全。美国和全球卫生社会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策略打击目前在世界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一家医院出现第二名照顾过因埃博拉而死亡的病人邓肯的女护士受到感染，成为美国境内感染埃博拉的第二宗病例。根据报道，这名护士发低烧后还得到疾控中心的准许搭乘民航客机旅行。议员们就此纷纷质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弗里登并没有直接回答议员们的问题，并且不断重申疾控中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护美国人。
据我所知，他确实和疾控中心联系过，我们也和他讨论了他所报告的症状以及对其他方面的评估。
第一名感染埃博拉的女护士星期四被转送到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得知德州第二名护士感染后，星期三立即取消了国会中期选举的竞选行程，并在白宫主持会议，商讨各部门如何因应埃博拉疫情。他下令必须以更积极的方式防治埃博拉。在听证上，一些共和党议员呼吁对来自西非的旅客实行旅行限制。
我要重申我担忧的是，目前政府仍然拒绝考虑对来自埃博拉感染最严重地区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每星期有1000名来自这些地区的旅客进入美国。
不过，民主党人认为旅行禁令不会奏效。
这种封锁的方法是不能阻止非洲民众旅行的，他们可以先到欧洲，然后到美国。
弗里登也认为，旅行禁令无法有效防止埃博拉。
如果我们禁止旅行，很有可能人们会改成通过地面交通旅行，也无从得知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采取很多措施。
这次听证是在国会休会期间，多数议员在紧张竞选的时候举行。不过，听证会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显示美国民众目前对埃博拉问题发展的高度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共同出席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呢，与意大利城市米兰进行了首次的直接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据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世耕弘成介绍，李克强和安倍晋三在亚欧首脑会议的晚宴现场握手寒暄并互致问候，这是二人上任以来的首次交谈。同一天，靖国神社开始举行秋季例行大祭，日本110名跨党派议员前往参拜，安倍晋三也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说，中方对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出现的消极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他进一步重申，日本只有切实证实和深刻反省过去那段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中日关系才可能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我们敦促日方以负责任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恪守迄今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表态和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则表示，安倍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出于个人信念而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哈夫在评论此事时说，美国鼓励日本继续同周边国家合作，以友好的方式通过对话来解决历史问题。目前日本方面正在积极促成首相安倍晋三在即将于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面。外界认为此次安倍采取遥送祭品的低调方式，而非亲自参拜靖国神社，这反映出他对于同习近平会面的渴望。尽管面对有关靖国神社的争议，仍有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与安倍晋三的此次短暂会谈是近两年来跌至冰点的中日关系将有所回暖的最新迹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呢将在下个星期开始呢召开四中全会，会上将讨论如何依法治国的问题呢。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把这一题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这项选择导致一些人希望在个人权利因维护社会和谐之名遭受冷落十年之后，中国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近二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生巨变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群体性抗议事件频发，人权记录备受批评。为了应对社会日益加深的不满，政府推出并扩大遍及全国的维稳系统，地方维稳机构频频滥权，常常超越法律，虐待维权公民，大肆镇压不同声音。法学教授陈光忠说，
要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宪治国，强调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头活动，强调用法律来限制权力，炮网限制权力。
涉嫌贪污腐败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退休前曾经领导维稳系统长达数年，人称维稳沙皇。在他主导下，中国的维稳经费逐年增高，早已超过中国的军费开支。陈光忠教授指出，四中全会将是政府给自己的权力加上更多限制的机会，防止周永康之类的贪腐案发生。
过去有一点维稳是高于一切，这种倾向应该纠正。我估计依法治国本身也包含着要把维稳纳入法治的范围内，把维稳的权利要限制在制度的笼子里头去维稳，而不能为所欲为。
在北京街头，许多人认为尊重个人权利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54岁的旅游经理郭先生说，
我觉得还是先维权吧，就是你不维权的话你就稳定不了，待会儿觉得如果不公平的话他怎么稳定呢，他就稳定不了。你先觉得大家觉得有公平了，对啊，都有自己的权益，有自己尊严了，心态放平了，这个社会呢才能稳定，我是这么觉得。
不过鉴于过去几个月来不断有批评者和独立知识分子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一些评论人士对四中全会能否改善中国的法治环境深表疑虑。周世峰律师在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这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些备受公众关注的涉及政治言论的案件，其中包括德国周刊新闻助理张淼、81岁作家铁流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周世峰表示，他承办的一些案子在以往都不被当成刑事犯罪，而现在这些人都受到刑事指控。
中国通常的历史情况下，好多是不作为犯罪，甚至治安都不治安处罚都不会做出的，这现在都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层面了。
他说，在当今中国，政治因素往往比法治更加重要。
客观原因是有这些会议和重大事件，这背后的因素就是 这个是意识形态的领啊，这个因素就是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政治因素胜过法律因素。
两个多星期来，香港民众持续举行要求真正民主的示威活动，并与警方对峙。在这个时候举行中共重要会议的北京领导人担心，港人抗议在中国内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说，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当的激烈，那么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发生像这种颜色革命这样的事情，所以呢，那个他要防止一切的骨牌效应出现。比如香港的事情如果拖久了，或者事情闹大了流血了，都会引发骨牌效应。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副总理表示，俄罗斯同中国呢，很可能会在下个月签订一项战机合同。正在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由于乌克兰的问题实施制裁之际呢，俄中两国似乎在政治上更加走近了，军火交易也趋于活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了一篇报道。
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金几天前透露，俄罗斯与中国已经接近签订苏-35战机合同。他说，这笔交易中的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现在双方讨论的都是一些价格细节。由于两国将在11月份举行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因此很可能会在下个月签订苏-35战机合同。俄罗斯媒体报道，11月中上旬将举行珠海国际航展，苏-35战机到时将参加飞行表演。在珠海航展期间，两国最有可能签订苏-35战机合同。俄中两国围绕苏-35战机交易谈判持续了多年，而最近一年来谈判取得了进展。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由于俄罗斯在政治上已经做出了向中国出售这种先进战机的决定，因此苏-35战机交易中的主要障碍都被扫清。皮亚图什金说，最初谈判这笔交易时，俄方很担心中国将在不授权的情况下会仿制俄罗斯的技术，这就如同90年代时两国签订了苏-27战机的合同，中国后来仿制了苏-27和苏-33战机一样，所以俄方的确很担心。但由于做出了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的政治决定，两国都很清楚应该在谈判中解决遇到的所有问题，因此双方肯定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来扫清障碍，使合同能够签署。这包括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俄方获得了中国的担保等。中国计划购买的苏-35战机的数量为24架，合同总金额可达到15亿美元。在谈判过程中，中国还提出了许多自己的技术要求，因此俄罗斯这次向中国出售的苏-35战机可以说是根据中方的要求量体裁衣打造。但军事分析人士说，卖给中国的出口型的苏-35在性能上仍然远低于俄罗斯空军自己使用的苏-35战机。俄罗斯军工企业这次将派出规模很大的代表团参加珠海航展，一些主要关键国防企业的领导人到时也将访问中国，包括生产苏-35战机的联合飞机制造集团总裁伯格相。媒体报道，作为俄罗斯飞机制造行业主要领导人的伯格相曾没有出席2010年的珠海国际航展，俄罗斯当时有意降低参加那次珠海航展的俄方代表团的级别，以此表达对中国仿制俄罗斯军事技术的不满。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制裁除了导致俄罗斯接近中国外，也同时推动两国军火交易再次趋于活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乌克兰政府日前宣布说，旨在清除在共产制度下任职并且参与镇压民众和平示威的官员的一项清污法，就是清除污垢的法案，正式付诸实施。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历经了共产统治的国家里，清除共产统治下的污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和社会的心灵历程，因为没有清污的话，就没有对历史和过去的客观的看待和理解。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桦报道说，乌克兰政府估计清污工作在乌克兰将持续3年左右的时间，具体将分4个阶段进行。首先将从政府内阁以及国安部门着手。根据乌克兰日前生效的这项法案，前苏联时代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员、克格勃官员为克格勃还有其他国安部门提供信息的那些县民，以及曾经在亚努科维奇担任总统期间出任内阁职务的人士，包括那些参与镇压民众和平示威的安全部门官员以及军事人员，都不得在新一任政府内担任公职。俄罗斯的一名名叫尼克里斯基的人权活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过程当中表示，乌克兰政府实施清污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来自乌克兰社会和民意的压力。他说，通过清污法来清除当年苏联共产党统治下的影响，清除参与上一任政府做出的镇压民众争取民主和平抗议示威的那些人，也正是今年年初大批乌克兰民众上街游行，在首都基辅的广场上和平抗议期间的一个主要的诉求。尼科里斯基这位人权活动人士还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俄罗斯正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一部清污法，俄罗斯的民主进程才遭遇到了目前所看到的种种挫折。尼科里斯基说，很多人之前就讲过，俄罗斯所碰到的许多问题不是不能够解决，或者说是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而是前克格勃官员、前共产党的书记们在俄罗斯的转型过程当中再次夺去了政权，并且在他们那个圈子当中进行了权力的再分配，而正是这些人阻挠了俄罗斯社会的进步和各种问题的解决。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共产主义者受害者纪念碑的创始人爱德华兹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当下很多俄罗斯人都表现出一种怀旧的情节，以为俄罗斯和前苏联在冷战期间有多么的伟大，希望能够回到那样一种伟大当中去。但是爱德华兹博士说，这些人忽视了前苏联多少年来为俄罗斯、为前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波兰等东欧国家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重大的伤害。爱德华兹博士说，清除污垢的问题，俄罗斯上下不愿意谈也得谈，否则的话，过去的历史会误导民众和今天针对本国的历史、针对世界格局的思维。他并且表示，领导层在如何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正视本国历史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视过去才能够健康地迈向前方，否则的话将一味地处于一种幻想状态，梦想着过去的荣耀。他说，这是不健康的。爱德华兹博士是美国著名的一位保守派思想者和智囊人物，他推动创建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美国国会在1993年的时候通过法律，授权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修建一座具有国际意义的纪念碑，缅怀那些在共产统治下受难的人。纪念碑在97年6月正式落成。每年6月的时候，基金会都会邀请各界举行纪念碑落成周年纪念会。纪念碑基金会的董事长爱德华兹博士说，未来希望能够筹资修建一个正式的国际纪念馆，来缅怀世界各国所有那些在共产统治下受害的民众。 同时还将收集展示各国民众在共产统治下受害和反抗的大量证据，让公众特别是年轻的一代深刻了解共产统治下的历史，以期让这一段历史和它所带来的灾难不再重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等数十个国家的民众日前参加了一次名为大动员的地震演习。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说，演习已经进入了七个年头，目的呢是要教导民众现实地震袭击时的应对方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Earthquake
有地震，有地震，扩音器发出警报。扩音系统传出警报之际，学生就地卧倒寻找掩体，原地不动，这些都是有关应对地震的指导。在南加州，模拟的震中位于比奥拉大学，洛杉矶县消防队长汤姆·理查德斯说，活动的目的在于进行教育。他说，
We're training today to prepare for a major earthquake, and our goal is to stress to the citizens.
今天我们进行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大地震，目标是向洛杉矶县各地居民强调，为应对地震应该做好充分准备。学生们化了妆，胳膊、大腿和脸上涂了红色，他们扮演伤者和死者。参与护理的学生协助那些最先赶到现场的人处理伤亡状况。学生们进入了一台地震模拟装置，这是一台带有液压升降装置的卡车。液压升降装置能够制造剧烈的震动，情景非常逼真。名叫珍妮·格尔登的学生说，情况比他预想的要可怕。
It was really surprising. I didn't think it was going to be that scary or that violent at all or last for that long.
真的意想不到，没想到会这么可怕，震动如此剧烈，持续如此之长。
这次模拟地震为 6.7 级，震级与20年前那场袭击洛杉矶郊区诺斯里奇伤亡惨重的地震一样。不过大部分学生太年轻，记不得那场地震。当地一名高中生17岁的迪斯里·桑切斯得以近距离观察这种可怕的情景，而平时他只是经常在新闻中见到。
We always hear about it everywhere else, but we never hear about it here.
我们总是听到别的地方地震，从来没有听说这里发生地震。
比奥拉大学的地质学家戴尔·施尼伯说，导致地震的原因是地区位于地壳两大板块的交界处，而板块是相互挤压的。他说
，And as a result, that energy builds up into the crust, and eventually the strength of the rock will fail.
板块挤压导致能量在地壳内聚集，而地壳岩石的应力最终承受不了外部负荷，因为岩石受力已经饱和，地壳于是发生破裂，我们称其为地震。加州州长紧急事务办公室的格里格·里尼克说，有关的真实场景告诫我们，大自然有许多危害。他说
We also have a high fire risk. When winter does come, we have the risk of flooding.
我们还面临很高的大火威胁，冬季到来的时候还有洪水的风险。紧急指挥中心宣布，数小时内的降雨几率为60%。紧急指挥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救援工作从来没有那么容易。不过这次的大动员行动将有助于学生了解真实地震时可能出现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
各位听众，土耳其现在是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一员，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参加到相关的军事行动中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的一篇报道。
土耳其加入联盟的犹豫不决，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城市科巴尼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科巴尼，库尔德武装一直在抵挡伊斯兰国的进攻。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一直请求安卡拉出兵，防止激进分子攻陷叙土边界城市科巴尼。但是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据称坚守科巴尼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 华盛顿的两党政策中心的亨利·巴基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安卡拉宁愿看到科巴尼陷落，因为如果叙利亚北部出现一片独立的库尔德地区，会促使库尔德工人党寻求类似的分权协议。
For the Turks, strategically, especially at the time when they are in negotiation,
从战略上来说，特别是在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就解决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举行谈判的过程中，叙利亚北部出现另一个自治的地区是土耳其难以承受的。
巴基和参加讨论的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埃里克·艾德尔曼都认为，与美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土耳其的最大利益。
显然，美国和土耳其需要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与土耳其考虑重点的不同，妨碍了两国的沟通。最近，在两国是否就美国使用土耳其南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打击伊斯兰国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双方公开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表示，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土耳其否认了这一说法。巴基说，从长远利益来看，保持孤立态度对土耳其来说是没有益处的。美国之音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报国际新闻。在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之际，伊拉克议会批准了阿巴迪总理政府的关键安全职位人选及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伊拉克议会星期六投票选举哈利德·奥贝迪为新任国防部长。奥贝迪是北部摩苏尔城的逊尼派议员。而代表一个强大政治集团的什叶派议员穆罕默德·加巴当选为内政部长。美国国务卿克里把这两个重要安全部长的选举称为向前迈进的非常积极的一步。他说，对于组织协调打击伊斯兰国来说，这两个职务至关重要。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美国人不要被埃博拉的肆虐所吓倒，要客观正确地看待埃博拉疫情。奥巴马星期六在美洲讲话中说，美国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但是相互间并无关联的埃博拉病例，但是他绝对相信有关官员能够防止美国爆发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他说，美国已经诊断出三个埃博拉病例，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已经爆发了埃博拉疫情。香港政府表示，可能在下周二同抗议学生举行对话。此前，香港和战中亲民主抗议者之间的爆发了持续数个夜晚的冲突，致使香港的部分地区陷入瘫痪。香港的政务司司长表示，下周二是香港政府给香港学联的三天选择中最早的一天。他说，在准备对话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几天前，香港特首梁振英说，他正在寻求同抗议领导人重启对话的途径。美国和中国一致强调，双方有必要克服不信任，解决分歧，在打击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的行动中，以及在遏制埃博拉病毒蔓延的努力中进行合作。星期六，在美国城市波士顿举行的第二天的会谈中，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还承诺，两国在阿富汗、伊朗、朝鲜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克里和杨洁篪都表示，美中两国的关系足够成熟，完全可以在处理分歧的同时，在双方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一步发展关系。杨洁篪表示，美国和中国需要在亚太地区问题上进行进一步合作，因为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势头强盛。波士顿会谈的目的是在下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领导人峰会之前改善美中关系。美国最高法院准许德克萨斯州在11月的投票中对第一次参加选举的选民实行严格的身份鉴定法。最高法院在星期六上午作出这项裁决，但是判决书没有签名，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法律依据。德州2011年在的法律要求选民在投票前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德州官员星期六对法院的判决表示支持。各位听众，以上是由小北为您播出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